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万物皆变，时间无法倒流。当你第二次下水的时候，流淌在你身上的永远是全新的水。然而当你打开创世纪第20章，你来读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他再一次跌倒的经历，你忍不住要去质疑这个哲学的定律。因为在这里亚伯拉罕他几乎上把之前在埃及所演的这个旧剧本又重新演了一遍，就让我们深思，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点。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讲到讲什么吗？索多玛和俄摩拉它的毁灭。因为我在想，很有可能就是那场审判的大火，也是让亚伯拉罕心中心生了一些惧怕，于是他带着全家就要搬家了。而他后面是什么？后面正是他的儿子，就是神赐给他的儿子以撒的出生。为什么在他儿子出生之前竟然发生了他的太太被别人抢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在想啊，我想神也是借着这个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完全是基于他的大能和恩典，而不是靠着人的德行或者人的任何的功劳。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亚伯拉罕再次跌倒的经历，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关乎基督徒生命的老我模式与神医治改变的大能。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背后是个问号。经文出自创世纪20章，我们一起来怀着一颗敬畏敞开的心，一起来聆听并诵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我请大声，请大家大声读啊！你们声音还没有我一个人大。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现在你把那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又说， 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见是您在对我们说话，也帮助你的仆人忠实的来传讲你的话，使你的教会被建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旧戏重演。经文一开始，亚伯拉罕他就离开了他住了很久的曼利橡树，向南地迁移，最后他就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这个基拉尔。基拉尔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这个迦南的南部，已经临近埃及。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当年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那一次居家下埃及的那一次搬迁，同样是自行搬迁，同样是寄居异乡，同样也是没有求问神，而且同样是谎称他们的夫妻关系为兄妹，同样也是一场危机的开始。那次下埃及，圣经明确指出当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遭遇饥荒。但这次南迁基拉尔，我刚才已经说了，很有可能是因为害怕，但是圣经没有明说。不管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在没有求问神旨意的情况下，贸然挪移帐篷，绝非明智之举。而在接下来的遭遇确实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到了基拉尔，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他就谎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你会发现跟下埃及那一次他所犯的罪一模一样，而且结果也惊人的相似，就是当地的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把他的妻子萨拉娶去了。我读到这儿，大家会不会有一丝尴尬呀？我们可以理解他在十二章他的软弱，他撒谎，他犯罪，可是这里已经是二十章了，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又再一次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如今的亚伯拉罕他怎么会重复当年的低级错误？要知道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位初出茅庐对神所知不多的亚伯拉罕了，因为他经历了神无数次的供应与保护，他可以做到凭着信心让步，可以凭着信心去打败四王联军，而且他经历与神立约、改名、领受割礼，而且前不久就在家门口亲自接待过神，而且在山上为索多玛进行了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代求。怎么这样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信心的伟人会出现这样不堪的失败、不堪的软弱？在全新的环境当中，怎么旧有的败坏又原封不动地冒出来了？难道一个人真的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要对亚伯拉罕感到太过惊讶，我也请大家诚实地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想一想，下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你在某一个地方软弱跌倒了，要么是你彻底悔改，以后永不再犯，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你会发现在同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你又重新又再次跌倒了，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你呢？大家不好说，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更多的是第二次。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应该感谢神把这个创世纪第二十章放在这里，这不是浪费，这是为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其实你会看到人的软弱，他极其的顽固，而且他有他固有的模式。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生命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环境充满未知，威胁到他自己的性命，他的潜意识，他的生存策略就开始启动，就是什么？就是撒谎。他称他的妻子为妹子，甚至不惜牺牲妻子的贞洁来保全他自己。环境变了，年龄变了，属灵资历变了，可是你会看到他的老我的惯性依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我也让我们自己来思考，那么在你我生命中那个顽固的软弱的模式又是什么呢？有的人因为个性不合选择离婚，以为换一个人就好了，结果你会发现同样的这种人际冲突在你的新的婚姻当中再次上演。有的人因为跟人际关系处不好就要换小组换教会，以为换一个环境就好了，结果到了新的小组新的教会，同样的人际伤害又再次上演。有的人呢，因为在信仰方面有破口，比如对财务的焦虑，情欲上的诱惑，或者口舌上的论断，以为自己成长了，可以更加的去热心侍奉，就没事了。结果多年之后会发现，那个熟悉的可怕的软弱竟然又在某一个时刻又突然冒出来了。当我们让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软弱，即便我们的生命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成熟，可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那个老我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你拉到起初那个最不堪最羞耻的地步，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他的失败中来去探讨属灵的真相。我们来接着来看第二点，我们来看神再次的介入。弟兄姊妹，面对又一次撒谎再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亚伯拉罕，你觉得神会怎么处理？如果你不读经文的话，你会觉得哇，该怎么办呢？那么面对我们自己身上这一再出现看似难以治愈的这个老我惯性，神又如何才能医治我们呢？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我们通常会怎么想呢？那神就把他暴揍一顿好了，或者说神就放弃他就好了。可是你读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在这里没有直接去处理亚伯拉罕，反而呢去找了这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这里面其实藏着神一个极深的属灵的智慧，就是神他不是简单的处理又一次掉进河流的你，很多的时候神可以很有策略性的为了你来改变整条河流。人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教导是说，哦，你的环境不是改变，你要改变你自己。但是神有的时候他可以改变整个环境，为了更深的来医治你，来改变你。就在那个寂静的夜里，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他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对他说什么呢？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注意啊，我们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掌管整个希伯来家族的命运，他更是万国万族的神，他是掌管全地列国的生死审判。也就是说，他是超越掌管环境的那一位。而这位至高的神竟然愿意屈尊降卑，对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发出警告。神的警告其实是一种恩典，因为警告意味着神还给人悔改的机会。想想在十二章发生的事情，神对于埃及的法老没有任何的警告，直接是降灾打击。但是在这里，神却通过言语的警告亚比米勒，其实是给他回转的机会。这是神莫大的怜悯。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神今天还借着主日的讲台、圣徒的劝勉、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对我们有警告的话，我们应当感恩。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神如果他不再用话语警告我们的时候，神直接对我们说话的可能就是灾难环境了，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真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颗敏锐的心。那么听到神的警告，亚比米勒就吓坏了。其实他并没有亲近撒拉，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因为圣经后面会告诉我们原因。亚比米勒就立刻向神申辩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你知道亚比米勒他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外邦的君王，但是他竟然对于神的公义和公平有着相当的认识。而且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不是那个男人他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连那个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吗？我做这个事是心正守节的。读到这里不仅让我们吃惊啊，就是在这个全然不认识神的地方，一个外邦的领土，这个外邦的君王他竟然有一个还不错的道德的底线，他不会去做出主动破坏别人婚姻的事情，他不愿意去犯下这奸淫的事情。你看到这个跟前面的那个索多玛那里面的男人想要去强暴天使，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道德水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啊。可见不是所有的不认识神的万般世界，他的属灵的光景和道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不认识神的都是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居民。其实这里亚比米勒他对于婚姻道德的持守，其实不正是反衬了亚伯拉罕他在恐惧当中欲牺牲妻子的这个软弱和他的犯罪吗？外邦的君王尚且知道要心正守节，那我们属神的儿女岂不是更当如此？其实在教会服事当中，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是很美好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特别是在异性之间，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一定要清清洁洁，不应当有任何的怨愤之举，否则的话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伤害的不仅是你个人的侍奉，更是你背后的两个家庭，甚至神的大家庭。婚姻道德的这个防线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底线，一旦这个防线失守，那这个时代就真的离索多玛俄摩拉不远了。但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就在这里，神当然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他甚至认同了亚比米勒的辩解，肯定说你做这个事确实是心中正直。接着神说了一句令人非常震惊的话，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犯罪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注意啊，大家，从人的角度来说，亚比米勒他说什么？他说是因为我自己有道德的底线，我的心正守节，我没有去犯这个罪。但是真相是什么？是因为我在背后亲手的拦阻了你，才没有机会来犯这个罪。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没有陷入更可怕的试探，或者没有犯下更肮脏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灵命好，或者说我们的道德高尚，岂不知这都是神在背后默默的对我们的保守，是出于他的看顾，甚至他的警告，甚至他的拦阻。如果神任凭不管，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性啊，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变成一个可怕的怪兽。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神对这个世界，就是圣灵来拦阻这个世界上的对这个罪恶是有限制的。如果没有圣灵的限制，这个世界马上可以变成人间地狱。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所谓的人的意义，所谓的道德，其实在圣洁的神面前不过是破烂的衣服，根本遮蔽不了我们的身体。只有基督的义袍，只有神的恩典，才是我们不失脚不致犯罪的唯一的保障。随后呢，神对亚比米勒下了最后的通达，说现在你要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 你若不还给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虽然亚比米勒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撒拉，但是现在真相大白，他就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个心正守节。听从警告就得存活，抗拒警告就是审判。但最让人震撼的是，神竟然在亚比米勒的面前亲口宣布说什么？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先知的称号。虽然在十八章亚伯拉罕有为索多玛代求，他其实已经在履行他先知的这个工作，但这一次指出他的职分却是第一次出现。而且神是在亚伯拉罕最软弱不堪的时候，神亲自来确立他的属灵的职分的。固然亚伯拉罕会软弱犯错，神会管教他，但是人的软弱并没有抹去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拣选和位分。相反，神是在众人面前来坚立他，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使万国万族都得福的。我们就在想，神为什么不直接来医治亚比米勒，不是更简单吗？为什么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来去医治亚比米勒呢？而且他还是在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不堪的时候，给了他这样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属灵的职分。我在想，我就想，这就是神他极深的智慧和他最极致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坐在台下，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时常软弱？但是神也不也用同样的话对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其实神是完全可以他自己或者差派千万的天使去完成他想要成就的一切的事工，根本不需要我们。不管是在我们教会是宣教、传福音、关怀、医治、治理，其实他不需要嫁我们这些软弱人的帮手。可是神却偏偏的选择我们，使用我们这些常常跌倒、满是破口、软弱的器皿。为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同得医治。被神在梦中严厉警告的这个亚比米勒，他听到神的警告，他没有延迟。第二天一大清早一醒来，他就立刻召集群臣，把前天晚上那个惊心动魄的异梦就讲给他们听。结果是什么？他们都甚惧怕。就是说，在这个外邦的地界，外邦的王宫，从国王到臣仆，他们听到神的警告都甚惧怕。弟兄姊妹，你看这群人因着神的话生了一颗战惊畏惧的心。这个场景像极了约拿书，当约拿在尼尼微宣告这个神的审判时，从尼尼微王、大臣、百姓甚至到牲畜全都披麻蒙灰离开恶道，那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下。你会看到这个跟索多玛所发生的形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属灵的文章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问题，我们有多久没有对神的话语产生过这种甚惧怕的敬畏感呢？上周五我去一个教会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一个姐妹在准备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她读到关于人的这些罪，她说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她一周都在因着这句经文，一周都在恐惧战惊。姐妹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我说我为你感谢神。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 对神话语的这种重新产生的这种敬畏感。当神的话语指出我们的破口时，我们是像索多玛人一样置之不理，还是像亚比米勒一样清早起来就立刻回转呢？有趣的是，在这一章神没有直接对亚伯拉罕说，但是神却直接找到这个异教的王亚比米勒说，而且通过亚比米勒来对亚伯拉罕来说话。当然神可以直接在密室当中对我们说话，但是神他也可以通过周遭的人，甚至你意想不到的人，甚至那些不信的人来指出你的罪，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镜子，如果你足够谦卑的话。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招来，一连串的质问他，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意思说，你怎么能够撒谎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不知道吗？因为你一人的自私会害惨另外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连累他的整个的国家。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就是你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事呢？你见了什么才做这样的事？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遇到了什么难处以至于要采取这种手段？面对这个外邦君王的这个义正言辞的质问，我想亚伯拉罕应该是他的脸都红了。终于他坦白了内心深处的这种卑微，他说什么？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我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不仅如此，他还自己辩解说，萨拉确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但是也很可怕，因为亚伯拉罕他采取了一个技术上没有说谎这一半的真理来去掩盖他动机上完全说谎的另一半谎言。这一半的真理往往比彻底的谎言更为迷惑。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就是用一部分的客观的事实去掩盖我们内心真正的自私、贪婪、逃避，而且还辩解我没有说谎。更讽刺的是，亚伯拉罕他在这里他解释他的旧观念，因为看见他的旧观念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他面对真正的现实。他以为基拉尔人不敬畏神会杀人夺妻，但事实上呢，基拉尔人从王到臣仆都极具道德底线。亚伯拉罕他就是带着他旧有的这种观念，他过去的这种阴影，他活在想象出来的监狱里，他把眼前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看得一团糟，并且为自己的软弱来找借口。这就像今天有些基督徒还习惯用新冠病毒来为作为自己不来教会聚会的一个借口一样，不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习惯生活在逃避的模式当中。亚伯拉罕他经历那么多神的恩典，可是遇到危险，你会发现他旧的模式就瞬间上头。他不仅自己逃避，而且他还 PUA 他的妻子。他对萨拉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说他是我的哥哥，这是你带我的恩典了。你看他是不是很属灵啊？他把妻子推到危险的地步，危险的前线，还说还管这个叫恩典。医治必须从撕开这种伪装深入伤口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难堪的对话当中，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最深的问题才被揭露出来。他的问题是什么？恐惧。就是内心的恐惧，以及每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牺牲他的妻子来自保的这种自私的模式。亚伯拉罕他灵性深处的问题是恐惧，那么对你来说，你灵性深处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平静，以至于你在某些地方一再的软弱，你的灵命停滞不前？我相信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祷告，没有去认罪，很有可能我们的认罪只停留在表面，为我们行为上的一些错来认罪，却不敢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更不愿意去处理我们罪这种背后的固有的模式。 其实人最深的问题往往不是行为上的，而是心灵中的。因为心灵中的问题往往借着这种思维惯性不断的深化，最终透过行为来彻底的表现出来。我们的行为也许是撒谎、逃避、抱怨、愤怒，或者沉溺于某种爱好当中，而你的思维惯性则是一遇到压力就会逃避，去寻找捷径，或者说开始指责、怪罪、怨天尤人。而心灵深处的根源问题呢，很有可能就是那无法排解的那种恐惧，对于掌控的渴望，极度的不安全，或者说无法填满的虚空。而这些本质，它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缺乏神他的临在，因为你里面缺乏神的同在。而这场危机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的结局，因为看到这没有变成一个相互指责的一个闹剧，而是带来一场双向医治的恩典见证。亚比米勒他悔改了，他的悔改不只是停留在嘴上，而是落实到最彻底的行动和他的慷慨的补偿当中。他做了什么事？第一，他把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当面还给丈夫亚伯拉罕，而且他还额外赐给亚伯拉罕大批的牛羊仆婢。我们知道法老当年给亚伯拉罕送财物，是因为他以为他娶的是别人的妹子，是作为礼物赠给他的，但这里他是作为一种道歉来赠送的，他是因为敬畏神而做出的诚恳的致歉。更让人震撼的是，他为了撒拉的名节，亚比米勒还特别奉上1000两银子。大家读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大概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大概是，其实一两就是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167年的工资。也就是说，相当如果现在工资1年5万的话，现在是多少啊？算一算，几百万呢、啊？几百万美金。也就是说，他这个你会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彻底的，而且他还很幽默的对撒拉说：“看呐、啊，他没有说我给你丈夫，他说我给你哥哥1000两银子，作为你名誉上的遮盖。”最后呢？他还是慷慨地邀请亚伯拉罕说：“看到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愿意住在哪里，你就住在哪里吧。”法老当年是把亚伯拉罕什么赶出去的。你会看到，法老其实跟亚比米勒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这样彻底的一个回转，尊重的补偿，不仅预备了亚比米勒他自己来接受神的医治，更是用恩典深深的来击中了亚伯拉罕的心。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亚伯拉罕他开始挪开他的羞愧，开始为亚比米勒祷告了。于是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了。这个时候经文才透露出来为什么亚比米勒不能犯罪，因为神击打了，其实是使他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关闭了他所有宫中这种女人的子宫。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这个场景，神为了保护撒拉一人的贞洁，甚至为了保护那个软弱撒谎的亚伯拉罕，他竟然生生的关闭了整个王宫的女人的子宫啊！神不仅阻止了亚比米勒犯罪，他更是在暗中用一种近乎霸道的方式保守了那个不成器的仆人。试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眼看着这眼前发生的一切，你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表面上看是亚伯拉罕用祷告在医治亚比米勒，但骨子里是神借着亚比米勒的慷慨与顺服在医治亚伯拉罕，来医治亚伯拉罕那颗充满侥幸、恐惧和算计的心。亚比米勒他的家恢复了声誉，身体得了医治，亚伯拉罕他看到了神的掌权和保守，他内心他的这种不幸和罪的模式在神恩典的河流当中 被彻底的击垮了，被洗净了，被翻转了，也被医治了。弟兄姊妹，我越来越发现，医治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亚比米勒，让他的身体得医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要医治一个改变一个经历神无数恩典却带着根深蒂固罪性老我惯性的基督徒亚伯拉罕，却是要困难的多。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但是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尽管我们人可以因着软弱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是我们的神他有能力来改变整条河流，让我们在他恩典的河流当中敢于卸下我们的伪装，露出我们的伤口，来经历神他的医治的大能。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从亚伯拉罕再次软弱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人往往是旧戏重演，习惯拿着旧剧本来过新生活。下一个 slide。 但是感谢神，他及时介入，他可以更改河流来筑起防线，并且在众人面前，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再一次确认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尊贵的身份，而且他用他的智慧和大能来成就那不可能的大功，就是让我们在他恩典的河流当中经历双向的痊愈。下一个 slide。 我们人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也许会，但是神他有能力来改变整条河流。我们一起安静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为了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越是读你的话语，越觉得你话语的奇妙和智慧。你就是把亚伯拉罕再次软弱这样的话经文来给我们看，就是为了来医治那顽固惯性的我们里面的那个犯罪的老我。主啊，求你让我们生发一种对你话语敬畏的心，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依然是在做新事做奇事的神。你可以来改变成条河流，来医治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惯性，不仅医治我们，也医治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恩典中经历双向的医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